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大多数人都不只拥有一面镜子，镜子随处可见，不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人住所，你通常可以在盥洗池的上方见到它。它能帮助人们梳头、刷牙、整理衣衫。不过镜子也出现在许多其他地方，有时候女士们会把镜子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镜子可以让你看见自己，而很多人都喜欢看自己，他们关心自己的外表，关心别人如何看待他们。不过镜子有很大的局限性，镜子只能让你看见你身体的一部分，就是你面向镜子且在镜子范围以内的那部分，但是你本身比镜子所能反射的多得多。你还拥有一个灵魂，正如你有一个身体，而肉眼无法看见灵魂。要想真正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只看表面。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如何认识事物？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其中有许多问题，只有主有答案，而他在圣经里提供了答案。唯有创造主和设计师真正且完全地认识人是什么。系统神学第三单元的系列课程将致力于学习人论的教义。我们的目的是要探讨在人堕落和罪进入世界的前后，圣经有关人都有什么教导。在前一课当中，我们对本单元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在本课里，我们要探讨人的本质。我们先来简要地查考一段经文，然后再开始我们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读到了一些很重要的内容。第七节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十八节继续说道，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还有二十一节及后面的经文说，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为我们提供了六日内宇宙受造的历史记录。我们从第一章二十六节及其后的经文了解到，人是在第六天受造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人是上帝一切创造的巅峰。上帝在创世纪第二章里进行回溯，提供了有关人受造的更多细节。在我们刚刚引用过的第七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上帝亲自造人，使他成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经文说，耶和华上帝造人。 这就消除了进化论所教导的人类从早期的动物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任何可能性。上帝才是创造主。我们从经文中还可以了解到人卑微的起源。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从地上的尘土中造了第一个人的身体。作为罪的后果和死亡的入口，这一事实在我们眼前依旧栩栩如生。在堕落之后，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们同样看到，上帝起初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人受造时就被赋予了建立关系的能力。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第一个女人的身体是从男人而出的。这里说，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我们还得知她是为男人被造的。回头看一下第十八节，主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因此，上帝设计的人是有性别差异的。我们在本课后面的内容里会来探讨其意义所在。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上帝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赐生命给他，人的第一口气是直接从上帝而来的，他由一个活的灵及一个活的存在组成。人绝不仅仅是拥有身体的物质实体，他受造还拥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依照圣经开篇的章节，我们对人的本质做出了介绍。他的本质扎根于其起源、设计和上帝造他的目的。创世纪一到三章为我们提供了第一对男人女人的确凿的历史。亚当的历史性是不可或缺的圣经教义，我们必须承认这教义，并且坚决抵制任何偏离这教义的行为，将之视为虚假和危险的错谬。这教义是许多其他圣经教义和虔诚之实践的关键，它是上帝在圣经中建立其他诸多真理的坚实根基。破坏这一根基，就会倾覆圣经正统教义的架构。第二大点，让我们一同来思考与人的本质相关的一些教义细节。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四章二段一开始就说道，上帝在造了其他一切受造物之后，就造男造女，有理性和不灭的灵魂，按他自己的形象赋予知识、公义和真圣洁，并把上帝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在本课里，我们对人本质的思考更具概括性。下一课，我们要集中去思想人按上帝的形象受造所包含的意义。就本课而言，第一，人是受造物，是受造的存有。我们晓得他不是神明，他的存在是因为永生真上帝造了他，正如我们在诗篇第一百篇三节唱道，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用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的话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人是暂时的而非永恒的，人类历史有开端，上帝却并非如此，他是永恒的，且在时间之外。第二，上帝所造的人拥有一个物质的和可见的身体。我们晓得物质本身不是邪恶的，这与早期教会的一些异端观点正相反。在第六日要结束的时候，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宣告，他所造的一切，包括人的身体，都甚好。人的身体是尊贵的，这一点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取了真实的人性的身体，因此否认身体的尊贵会彻彻底底地破坏福音。我们的身体拥有设计复杂的官能， 这一切都当用来为着上帝的荣耀服侍他。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告诉信徒，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第三，人不仅仅有一个身体，我们晓得我们都拥有一个永活不朽和理性的灵魂。传道书第十二章在谈论死亡的时候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上帝。人的本质是由身体与灵魂构成的。在当代，那些时代论者错误地教导人的本质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然而，经过认真地研究圣经，我们可以证明上帝是在交替地使用魂与灵二词，他们是表达同一事物的同义词。人是由身体和灵魂组成的，身体有不同的部分和肢体，灵魂有不同的官能。想想你的理性、意志和情感，它们不同于你的大脑。第四，我们也要注意到，人受造时，上帝将道德律写在了他的心上。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在谈到那些没有比之于书的十诫的外邦人时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人受造的时候不是白纸一张，处于天真的无知状态，他受造的时候拥有善恶感。人的良心在自己里面扮演着上帝代理人的角色，做见证反对他的恶行。这是事实，因为人拥有写在他们心上的上帝律法。第五，按照上帝完美的设计，人起初受造的时候有男有女，他造男造女，作为承受上帝形象的人，二者同样尊贵，也有着同样的官能和特权，不过却男女有别，两个性别不多也不少。性别区分和角色关系在堕落之前就已经得到建立了，他们不是犯罪的后果。否认或扭曲上帝赋予的男女之间的区分是邪恶的，会给创造次序带来邪恶的混乱与混沌。所以保罗才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将可憎的同性恋说成是逆性的。同样，圣经从起初就为男人和女人划分了不同的角色。考虑到这一点在圣经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当代所受到的攻击，我们接下来要再具体的谈一谈。首先，让我们先思考一下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的角色。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谈到了女人在教会中的角色，那里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三十四节及上下文中也可以读到相同的道理。让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请注意保罗是以创造为前提去那么说的。第十三节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保罗不是在谈文化层面的事，而文化是受制于时间和地点的。保罗所说的是基于上帝的设计，基于创造次序本身。他向提摩太明确指出的是历世历代的众教会所当遵行的。同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三节写道，我愿意你们知道，他继续说，男人是女人的头。接着他解释了男女在礼仪上的差别，他把女人在公共崇拜中蒙头的命令根植在创造次序和一些其他原因中。他在八到九节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重点是保罗在这里做出男女角色上的区分，甚至这要体现在公共崇拜的礼仪上。 他将自己的观点根植在创造上。我们再思想一下男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保罗同样把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所看到的男人做头的原则应用在了家庭中。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上帝将女人造成一个帮助者和伙伴，为要使男人完整，二者要在合一与彼此相爱中结合在一起。这个将领导权委托给男人的美好关系反映了次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24节读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也可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1-7节读到相似的内容。因此，丈夫当使用自己身为头的地位，去以奉献、舍己和牺牲的爱爱自己的妻子。头是为了给那些在其领导之下的人带来益处。然而，保罗将男人做头描述为上帝设计中的事实，这不仅仅是应有的样子，也是他本来的样子。他提升我们的眼目，甚至超过创造次序，让我们看见了这如何反映基督身为头与他的心腹教会之间更大的关系。有关男女角色的更深入的圣经教义已经超出了本课的范围，不过我们需要明白，这些圣经真理会一路把我们带回上帝起初的创造设计。总之，我们刚刚了解了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人有灵魂和身体，上帝的律法写在他的心上。第三大点，我们要来思考与人的本质相关的三个错谬，这些错谬都越过了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内容。第一，有些神学家否认亚当身为第一个人的历史性，这种错误观点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他们会说亚当不是第一个人，与他同时代还有别人，也还有人在他之前。还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故事，所描述的亚当并不是一个真实人物等等。这些观点不仅否认了圣经明明的教导，他们也损害了其他圣经教义。上帝把福音放在了元首亚当与他一切后裔的关系，以及被称为末后亚当的基督与他选民的关系这大背景之下。哥林多前书第15:22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请注意本章后面在第45和47节所说的话，那里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这是在说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在后续的课程里，我们会思考原罪的教义，到时我们会明白罪在亚当里临到了所有人，因为他是人类的代表。比如你可以思考一下罗马书第5:12-21节，那里也谈到了这个教义。我们在那里读到，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那里还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此，亚当身为第一个人的历史性，对于合乎圣经的信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第二，我们需要强调一个事实，即人类群体中没有哪个比另一个更具有或更没有人性。全人类都是按上帝形象受造的。上帝创造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他们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肤色等等，但他们全都来自同一个源头，即第一亚当。马拉基书第2:10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吗？ 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呢？保罗也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福音要传给地上的每一个部族和说着每一种语言的人，而人群的多样性也在天堂得到了反应。启示录第七章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上帝创造了这个有着巨大多样性的世界，不同的人群之间有着诸多的差异和差别，而这些在末后的时候都要得到保全和呈现。第三，我们先前提到了一些人认为人物质的身体是邪恶的，我们也应该去思考否认灵魂存在的观点。这种观点声称人的本质仅仅是物质性的，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人的死亡不过如同一条狗死了一样。这种观点有多重的含义，比如它削弱了人的责任。当一棵树有枝子落在你车上时，你不会怪罪这棵树，树不过是按照自然的物理定律运行罢了。倘若人只具有物质性，那他不论做什么都必然是物理作用和本能的结果，他没有心智或意愿决定任何事情，这显然是荒谬的。这种观点也会消灭人的意识、内省和意图。动物不会坐下来思考过去和未来，不会思考逻辑推理和因果关系，不会思考他们看不见或甚至不存在的事物等等。不仅如此，虽然人的身体在长期内会发生剧烈的变化，但人依旧是那个人，有着同样的自我意识。我们只是简单举了几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为何需要拒绝否认灵魂存在的这个荒唐的观念。上帝在他的圣言中向我们启示了这可靠的真理，人的本质包含一个不朽的灵魂，不相信这一点会导致荒谬的后果。第四大点，让我们为自己做一些实践性的应用。第一，谦卑的地位。人起初是从尘土中受造的，当他死亡的时候也要回归尘土，这当在我们的心灵和灵魂中激发出一种谦卑感，因为我们是上帝面前的受造物。当我们的本相被彻头彻尾光照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我对傲慢和权力的膨胀感是多么不得体和不合宜。这样的谦卑会带来倚靠。不要忘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话，我们的生活、动作和存留都在乎上帝。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在凡事上是何等的依赖他，不单单是在大事上，不单单在我们陷入危机的时候向主呼求帮助，甚至不单单是属灵的事情，这很明显，而是凡事。我们的每一次呼吸，我们的每一次心跳，还有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其他细节，在这些事上我们都依赖主，我们应当依靠主而行事。第二，信徒的身体属于主，是为服侍他而预备的。我们是他所造的，因此要向他负责。请想一想我所提到的罗马书第六章的话，使徒保罗在那里对信徒说，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你已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了，你身体的各个部分实际上是属于他的，他们必须以他所喜悦和荣耀他的方式被加以使用，他们不当被用在邪恶的事情上，反而要用在高举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这意味着我们应当管理我们的身体，就像管理上帝赐给我们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就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因此人类的身体有其尊严。第三，人的灵魂是问题的核心，不像世人，我们不可过分关心身体，过分关注食物、锻炼和睡眠，或者不断迎合身体的舒适。我们承认灵魂的重要地位。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应当接受这一教义，并使用它来不断兼顾养育我们灵魂的优先任务。我们的灵魂需要被成圣，需要在圣洁中长进，需要向罪而死，并向基督而活，需要被塑造成他公义的样式。因此我们要切记灵魂的重要地位。第四，论到信徒身体的尊贵，甚至可以从死亡时他的身体躺卧在坟墓里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小药理万达告诉我们，当信徒的身体被埋葬的时候，这身体仍然是与基督联合的，他们乃是带着复活的盼望躺卧在坟墓里。当基督降世来拯救他百姓的时候，他乃是要拯救他们的全部，他来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也来拯救他们的身体。因此，甚至一位已死信徒的身体都当被视为尊贵的，也要如此对待之。纵观历史，这一教义也反映在基督徒所使用的符合圣经的埋葬方式上，这是主赐给我们的模范。当信徒死了的时候，我们不可像对待垃圾一样处置他的身体，或者像垃圾一样焚烧他的身体。相反，他的身体要带着复活的盼望，并按照一定的礼仪被放入坟墓里安息。那承认肉身的道，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有一个身体。当他升天的时候，他是带着自己人性的身体升上去的。实际上，他人性的身体在荣耀中被高举，超过了天上的天。一位清教徒这样说，我们在天堂的宝座上有着人性的尘土。这句话所暗示的内容对我们也很重要。当然，我们承认灵魂的不朽，不单单是身体带着尊贵安息在坟墓里，在死的时候，信徒的灵魂就变得完全圣洁，且会立即来到主面前。灵魂何等宝贵，其价无法估量。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灵魂？你愿意用全世界来交换自己的灵魂吗？当然，答案就是一项教义，即不。我们的灵魂比全世界放在一起还要宝贵，我们理当如此看待自己的灵魂。上帝就是这样看待的，我们也当这样看待，让自己的心思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在本课里，我们一同探讨了人的本质，他有关人类的起源，以及他的身份、目的和命运等等。在下一课中，我们要关注人是上帝的形象这一圣经教义。